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森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一位家持有者获一次性电费补贴，澳洲首个尼古丁瘾治疗方案获批准，利率下个月减税将令到澳洲家庭收入增加，澳洲小企业员工断联权正式生效，南澳再次推出旅游代金券，澳洲政府驱逐伊朗大使，并暂停驻伊朗使馆运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墨尔本消息，自7月份开始，维州人面临最高达7%的新一轮电费涨价，比本已紧张的家庭预算带来更大压力。然而，消费者可以通过转换电力公司嚟节省电费。维州政府亦将为一位家持有者提供一次性补贴。根据维州基础服务委员会的数据，目前市场上最便宜的电价方案比标准电价低17%。维州人通过切换更换供应商，每年可节省最高达500澳元的电费。在维州东部 Arsenet 供电区和西部 Powerco 供电区的家庭，如果使用固定费率且用电量较高，转用 Powershop 公司可节省最高达500澳元的年度电费。与此同时，在 Jamina 供电区的家庭可以通过转用 Global 公司的 Boost 电价方案，节省最高达340澳元的年度电费。基础服务委员会主席布罗迪鼓励消费者货比三家。基础服务委员会亦表示，民众应该使用免费且独立的比较服务平台 Britannia Energy Compare 来寻找最划算的方案。此外，从8月25日开始，维州政府为一位家持有者提供100澳元的一次性电费补贴，预计将耗费纳税人5000万澳元。符合条件者可通过 Victoria Energy Compare 网站来申请补贴。之前，联邦政府承诺从7月1日至今年底，为所有家庭提供150澳元的能源补贴，每个季度自动发放75澳元。这个意味着一位家持有者本财年可获得总共250澳元的补贴。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批准了澳洲首个用于治疗尼古丁电子烟瘾的方案。尼克雷公司这个星期二早上宣布，他们的 QuickMist 产品已被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吸电子烟带来的尼古丁瘾。据估计，澳洲约有170万人定期吸电子烟，自2018年以来，这一数字一直在上升。不过，戒烟与癌症理事会2024年5月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澳洲人表示，他们计划在未来3个月内戒掉电子烟或减少使用量。尼克雷公司的 QuickMist 产品，通过将小剂量的尼古丁送入口腔，以帮助成瘾者减少戒断症状和对尼古丁的依赖。美国消费者健康公司兼副业的澳洲新西兰监管事务主管萨拉西约表示，临床试验显示出了非常有希望的结果，这个促使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做出了这一决定。临床试验显示，利克雷公司的 QuickMist 产品即作用最快的尼古丁替代疗品，在仅用一次后就帮助10%的尼古丁电子烟用户减少了至少50%对尼古丁的渴望。萨拉西约对澳洲治疗用品管理局的决定表示欢迎，他认为这个会令到那些在试图减轻其尼古丁瘾时需要支持的人能够有更广泛的治疗选择。随着利率下个月减税措施逐步发挥效应，澳洲家庭终于迎来喘息空间。多家主要银行与官方数据均显示，家庭收入与支出正出现回升迹象。澳洲四大银行中有3家认为生活成本危机的最坏时刻或已成过去。联邦银行首席经济师贝林达·艾伦表示，虽然复苏速度慢于预期，但消费者支出已出现明显的复苏迹象。联邦银行预测，到2026年下半年，家庭消费增幅将达 2.4%， 为近期落后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澳洲经济带来显著提振。澳洲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家庭支出仅上升 0.4%， 而去年第四季度修正后的家庭支出增幅为 0.7%， 家庭消费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澳新银行的研究则预测，澳洲的 GDP 将在未来几季回升。最大银行澳洲宏观经济预测主管马修克桑则表示，交易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呈现积极信号，生活成本压力减轻，尤其有利于租房者。而关税相关的不确定性下降，亦提升了市场信心。不过，佢提醒零售销售仍然疲软，消费者往往要等到折扣期才愿意购买商品。三大银行均呼吁在11月再次降息，以进一步刺激消费。联邦银行预计2026年仍可能出现至少一次降息，但是否成为基准预测，仍然取决于消费者反应。8月26日起，澳洲员工下班后有权与雇主切断联系的短联权新规开始适用于员工人数不足15人的小企业。小企业申诉专员警告说，这个可能会给小企业主带来不必要的负担。澳洲员工人数在15人及以上的企业已在去年率先实施短联权新规，而小企业则获准延迟一年，以期做好准备。新规并没有禁止雇主在下班后联系员工，但赋予员工忽略雇主的权利，但合理原因或紧急情况除外。澳洲小企业与家族企业申请专员比尔森表示，他认为新规虽然不会令到整个行业地震，但确实会为企业主增加新的义务。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不存在的问题找解决方案的做法。大多数小企业的正常交流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企业主和团队成员关系紧密，互动频繁，彼此对对方的生活和业务情况都有很好的了解。比尔森指出，澳洲的劳动法规复杂繁琐，就连大型企业、政府部门、大学和机构完全遵守这些都有难度，更不用提小企业了。至于员工拒绝回应是否合理，则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联系的原因、员工的岗位性质、个人情况、联系方式、干扰程度，以及员工是否因下班时间的待命而获得补偿。如果员工认为雇主因其未回应而遭到报复，例如解雇、降职或采取其他措施，他们可以向公平工作委员会投诉，并可能进一步升级到法院诉讼。根据断联权新规，雇主每违反一次，个人最高罚款18,780澳元，公司最高罚款93,900澳元。比尔森表示，对于高级员工而言，偶尔在正常工作时间外接到公司的联系并不算不合理。一些重要的高级岗位在薪酬设计时，往往已包含了这种待命要求，大家通常亦理解其中的必要性。他还提醒，企业主应与团队沟通社交媒体使用问题，例如如果有群聊，应明确是否会通过这种渠道发送工作相关信息，还是仅限于日常社交。比尔森指出，新法规可能给企业带来间接成本，而令到企业主的工作负担加重。阿德莱德消息，通过一项新推出的旅游代金券计划，南澳沿海地区预计将迎来国内旅游业的复苏。这项名为海外再召唤的计划，由南澳州长马利洛斯卡斯和旅游厅长贝蒂森共同宣布，旨在通过发放20,000张住宿和体验代金券，振兴近期受早华影响的地区。南澳旅游局的一项策略性举措将在9月24日启动，同时推动民众在此后的2个月时间内探访该州的沿海城镇。目前，南澳旅游局正在通过意向书流程，吸引符合条件的旅游业商家参与。该流程从8月26日开始，并在8月29日结束。代金券的公开抽奖将在9月19日开始，并在9月22日结束。符合资格的18岁以上南澳居民可参与抽签，抽奖金额分别为100澳元、200澳元和500澳元。这些代金券的用途各不相同。100澳元代金券可用于个人体验或1晚住宿，200澳元代金券可用于2晚住宿，500澳元代金券可用于延长至5晚的住宿。这项代金券是州政府2,800,000澳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应对祖华的影响，包括研究、清理、社区和产业支持以及公共宣传工作。南澳旅游局首席执行官特利敦促所有符合资格的商家参与该计划。若然商如欲获取更多有关代金券计划的信息， 可访问 tourcentralaustralia.gov.au 网站。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话，近期墨尔本嘅大使犹太教堂嘅纵火攻击，以及同年十月二十号温带嘅路易斯肯特兰土基屯嘅海怡火灾，自然受到伊朗政府直接操控与支持。艾尔巴尼斯已经宣布驱逐伊朗驻澳洲大使艾哈默德·萨迪吉，并要求其七日内离境，同时暂停澳洲驻德哈兰使馆运作。这个也是澳洲战后澳洲首次驱逐大使。艾尔巴尼斯表示，政府推动将伊朗伊哈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不过，联邦内政部长帕克强调，尽管事件由伊朗指挥，澳洲伊朗裔社区不应成为指责对象。澳洲应保持团结。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调查指认，伊朗政府透过犯罪代理网络，在2024年12月策划墨尔本一大城犹太教堂的纵火攻击，以及同年12月20号邦大的 Louis Continental Kitchen 的海怡火灾。这些行动已被定性为外国干预、间谍活动及政治动机的暴力行为。澳洲安全情报局局长白克斯透露，伊斯兰革命卫队透过复杂代理网络隐藏其参与，其利用犯罪集团与代理人多层转包实施行动。这次调查自2024年10月持续至今，涉及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及澳洲联邦警察的联合行动。艾尔巴尼斯说，这些由外国策划的异常危险侵略行为，旨在破坏社会凝聚力并制造分裂。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评估显示，伊朗可能还指挥了其他攻击。帕克说，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清单是发出最强烈信号，表明此类行为已达到不可接受的新低点。我们反对反犹太主义与暴力，并向伊朗等国表明其侵略行为不会被容忍。巴克同时亦表示，引发这次袭击的反犹太主义始于伊朗而非澳洲，我们不会令到伊朗与澳洲人承担责任。这些攻击定是旨在制造分裂和不团结，这些分裂的企图终将失败，澳洲应该团结一致。澳洲联邦外交部长王英贤称伊朗的行为已越界，并建议澳洲公民避免前往伊朗。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